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据我所知，一个人一生当中平均要花2年的时间给不在家的人打电话，要花3年的时间开会，用5年的时间来排队。这真的让我很震惊，人一生排队要等5年。没有人喜欢等待，我不喜欢错过绿灯或者是错过电梯，哪怕等待1分钟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上个星期我开车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转了一圈，在几所圣经学院的敬拜时间讲了道，回来走洲际公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巨大的数字标牌在闪烁，上面写着延迟8英里。我看到前方有异常溜的刹车灯，就知道这个堵车可能会让我多花1个多小时的代价。我从 GPS 系统上看到附近的一条公路与这个洲际公路平行，于是我就从下一个出口出来了，搞得 GPS 里操着英国口音的女士不断地在重复着请在前方掉头。我在那条岔路上走了快20公里，然后又拐上了洲际公路，结果全程只耽误了4分钟。我认为那是我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天生缺乏耐心，无论是更快的网络连接，还是吃个什么药片就能快速减肥，或者参与某种快速致富的金融计划，我们喜欢诸如此类的东西。忍耐是我们在别人身上欣赏的东西，但我们真的不想在自己身上培养这种美德。我们更喜欢去掌握走捷径的艺术，我们希望事情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我们希望管理时间，我们很早就学会了这一点。前几天我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1年级老师在开学的第一天和同学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互动。孩子们现在要全班在一起吃午饭，但是在幼儿园里习惯了中午回家的小男孩瑞安正在收拾他的东西准备回家。老师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要回家了。老师很温和地向他解释说，你现在上1年级了，上学的时间也更长了。他说你现在要和大家一起去吃午饭，然后回到这里继续学习，之后你才能回家。瑞安很不理解地抬着头看着他，希望他是在开玩笑。最后他确信老师是认真的，就抬头看着他说，到底是谁让我来这里的？可怜的孩子，他会说，我可不想让待在学校里的这种痛苦超过中午，我没报名来这里。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异父同母的弟弟雅各在写给散居各地的信徒的信当中，在进行最后论述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这封信它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且这些基督徒根本没有报名去忍受各种患难，他们被罗马皇帝格老丢流放，一直无法回家，他们没有料到困难会持续这么久。 所以在雅各书的最后一章，雅各开始鼓励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在我反复阅读雅各书的结束语时，一个关键词浮现在我脑海里，那就是忍耐。努力坚持，不半途而废，要忍耐。当眼前没有捷径的时候，要忍耐。当我无法掌控时间的时候，要忍耐。当事情的发展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时候，要忍耐。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而又无法回避时，就像遇到堵车而又找不到可以绕过去的路时，要忍耐。也许你现在正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赞同美国剧作家、演说家和企业家威尔逊·米斯纳的观点。他写道，人生是一个艰难的命题，在前100年是最艰难的。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讲明了人生的一个事实，头100年很艰难。有一本雅各书的注释书当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医生给他的病人打电话说，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要告诉你。那个病人哽咽着说，那就先告诉我那个坏消息吧。这医生说，坏消息是你只能活24小时了。这个人回答说，这还不糟糕吗？难道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消息吗？医生说，是这样，我应该昨天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所以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吗？今天不好，但明天更糟糕。在公元1世纪和21世纪的今天，神会给那些正在经历最糟糕的日子，而且没有丝毫缓解迹象的基督徒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他们很可能会说，到底是谁给我报名来参加这个项目，经历这些事情的呢？对于他们和我们来说，雅各会在5章的下一段经文给我们一系列的命令，一些激励的话语和一些很好的榜样来效法。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雅各书的5章，我们来看雅各书5章7节。这节经文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里就有一个命令，要忍耐，感叹号。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连词，所以。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那在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当中呢，就把它翻译为，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希腊学者指出了这里的忍耐和之前在1章中使用的忍耐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雅各在1章3节写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各在这里使用的这个词指的是不因受到欺负或者是逼迫而报复，是指在采取行动或爆发抗议之前长时间不去想这件事。我上次讲到，雅各在信中描述了有钱人对穷人的欺压，他们控制法庭，犯下了通过司法系统来谋杀人的罪，也就是说，他们克扣贫困工人的工资，然后操纵法庭，实际上剥夺了穷人自卫甚至谋生的能力。毫无疑问， 在雅各的听众当中，有很多人会对雅各的这个描述马上就产生共鸣，因为他们当中肯定有很多这样的工人，他们就是那些被欺压的人。他们被驱逐出罗马，被很多人虐待，即便不是所有人，肯定也是大多数人在经济上身无分文。难怪雅各在那段经文之后，在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忍耐。雅各说，你们不要回击或者是反击。但人们会说，主啊，这不公平，这不公正，你能来为我们伸张正义吗？雅各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回应，所以在这句劝勉的话之后，紧跟着一个最终的期盼。请看第七节接下来的部分，直到主来，主要来了。在这三节经文当中，雅各三次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再来。除了这节经文之外，第八节的最后部分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他已经来到门口了。这才是信徒们在被欺压和患难当中忍耐的最大动力，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了。新约圣经中多次提到主耶稣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教会被提，他要把教会从神所预言的那个大患难当中带出来，神的愤怒要如约倾倒在地上。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将是与被救赎的人一起返回地上，在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一千年的国度时代，耶稣基督要统治全地，我们会和他在一起。按照新约圣经各个经卷的次序，雅各书将是新约圣经当中第一个描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书卷。雅各在这里讲述了两个先知性的事实。第一，基督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也就是说，这个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雅各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他就站在门口，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主耶稣再来的脚步。使徒们在教导的时候脑子里都有这个概念，比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保罗说的就是这个时刻。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劝勉他的读者不要停止聚会时说，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也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所以说，主耶稣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第二，雅各鼓励信徒们期待从患难中被拯救出来。在整个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说神的儿女们要准备面对神的愤怒，也就是要经历七年的大灾难。圣经告诉我们要准备好见到主耶稣的面。如果在人类历史上下一个要发生的重大事件使神愤怒的审判，那么信徒们要带着喜乐在这个教会时代忍受苦难和逼迫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信徒应该怎样在启示录所描述的那种神的震怒中幸存下来，这样的经文连一节也没有。 雅各实际上是在说，你们要坚持到底。这倒不是因为神的愤怒随时都有可能倾倒在信徒们的身上，那七年实在是很可怕。雅各说的是，坚持下去，忍耐到底，不要放弃，你们的大君王很快就会降临了。基督随时都有可能再来，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18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注意，不是将来大灾难的苦楚，而是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苦难，但它根本无法与基督再来把我们提走时的那个荣耀相比。上个世纪英国杰出的圣经学者摩根这样写道，基督将要再次降临这个事实，是照亮我们前方道路的光，使我们可以忍受现在的苦难。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我总是想着，也许在天亮之前，那个日子就会到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时，我总会想，也许就在今天，他会打断我的生活，开始他自己的工作。那么在此期间，我们该怎样生活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雅各带我们去了一个农场。请注意他在7的后半节所说的，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很多人认为雅各和他的兄弟犹大一起干过一段时间的农活，犹大也在新约圣经中写了一封信。雅各提到了一年当中的早雨季，也就是秋雨，还有晚雨季，也就是春雨。显然雅各对农作物生长的过程非常了解。在雅各那个时候，农民们会焦急地等待着秋雨的到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秋雨会软化坚硬的土壤，使之适于手工耕种和播种，而春雨对农作物的成熟非常重要，降雨持续的时间越长，农作物的产量就会越大。在雨季之间，他们除草、除地、施肥，并尽其所能使庄稼成熟。我对农业一窍不通，但我非常感激有很多农民对此很在行。我父亲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长大，直到他从空军退伍并去了圣经学院之后才开始服侍神。他曾经在不同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他四个儿子在农场生活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让我感到更高兴的是，他后来去服侍神了，而不是一直当农民，否则我们的生活真的会非常的艰苦。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了。我觉得养我那只狗就够费劲的了，所以我很难想象每天早上5在明尼苏达州-20多度的环境中给十几头牛挤奶是个什么情形。挤完牛奶后，他不得不冒着雪走3-4里地去学校上学，然后在路上打一只兔子当午餐。好吧，这最后这部分是我编的，但其他部分都是真的。当我们抱怨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午餐时，他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口袋里装着一个生土豆和一小块包好的黄油。当他到达那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时，他和其他农场的孩子们会把他们的土豆放在烧着木头的炉子上，这样到了午餐时间， 土豆就可以吃了。这就是他在学校的午餐。听完这个故事，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去抱怨我们的午餐呢？说实话，我的年龄越大，就越喜欢听这些故事。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生活比务农还要艰苦。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为我们干农活的人。但是种地最困难的还不是体力劳动，而是精神上的疲劳。你永远都不知道天气会怎么样，这会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压力。这就是雅各的观点，他提到了农民的耐心，并马上谈到了天气。我们可以从雅各的例子当中直接看到下面这些事实。农民在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努力工作，比如他们撒种、除草、施肥。农民不会坐等丰收，农民又不得不依赖一些完全不受他们控制的东西，比如降雨。农民的耐心不是来自什么都不做，而是来自于他们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另一个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即使雨水足够充沛，农民在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事情之后，他还是看不到他的庄稼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还是不能确保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还有一个我们能观察到的是，即使有了大丰收，农民也得重新再做同样的事情，年复一年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没有一个农民在种下一茬庄稼以后就指望整个余生都有吃的了。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所以坚持到底，做正确的事，用自律来帮助你的信心之旅，在你心里种下神真理的种子，然后抵制那种自满的诱惑，说这下好了，神啊，我都做到了。通过雅各书的学习，我们要这样回应主：再来一次，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下去。农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我认识一个商人，他每年暑假都会花一些时间到一个大农场去做义工。他告诉我，当他坐上那台拖拉机的座位时，他对生活的看法就会重新调整，回到应该在的地方。务农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你每天都要坚持不懈的忍耐，把你能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好，同时相信神会为你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接下来，雅各要进一步强调信徒忍耐的责任。请大家看第八节经文：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补充了一点，要坚固你自己的心，更确切地说，就是要让你的心更坚定。字面意思是支撑起你的心。雅各敦促信徒要有果断的行为，要坚固他们自己的内在生命。好几处新约圣经都谈到过，这是神所做的功。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七节说，神要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两处经文都说是神在坚固我们的心。雅各告诉受苦的信徒，要用基督即将再来的应许来支撑起他们的心。 圣经从来没说信徒要做的就是穿上白袍，爬上一座山，然后静等主耶稣回来就行了。忍耐意味着要面对一场战斗，要面对一个挑战。有一个作家写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主告诉彼得和其他垂头丧气的渔夫再去撒网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在同一个地方干了一夜了，什么也没有捕到。如果我们每次灰心丧气的时候都能去一个新的地方试一下，这样其实会更容易一些。如果我们能换个环境，去个别的地方，或者做点别的事情，那么就会有一些新鲜感，重新下决心可能就不会那么难了。但是在老地方用老网就不容易了，要与老试探征战，要面对老问题。我们昨天已经失败了的那些老的试炼和挫折，今天还要再次面对，这才是真正困难的。而耶稣说，再撒一次网，再试一次。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异父同母的弟弟雅各在写给散居各地的信徒的信当中，在进行最后论述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这封信它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且这些基督徒根本没有报名去忍受各种患难，他们被罗马皇帝格老丢流放，一直无法回家，他们没有料到困难会持续这么久。所以在雅各书的最后一章， 雅各开始鼓励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在我反复阅读雅各书的结束语时，一个关键词浮现在我脑海里，那就是忍耐。努力坚持，不半途而废，要忍耐。当眼前没有捷径的时候，要忍耐。当我无法掌控时间的时候，要忍耐。当事情的发展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时候，要忍耐。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而又无法回避时，就像遇到堵车而又找不到可以绕过去的路时，要忍耐。现在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这节经文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才是信徒们在被欺压和患难当中忍耐的最大动力，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了。按照新约圣经各个经卷的次序，雅各书将是新约圣经当中第一个描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书卷。雅各在这里讲述了两个先知性的事实，第一，基督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也就是说这个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雅各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他就站在门口，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主耶稣再来的脚步。使徒们在教导的时候脑子里都有这个概念。第二，雅各鼓励信徒们期待从患难中被拯救出来。在整个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说神的儿女们要准备面对神的愤怒，也就是要经历七年的大灾难。圣经告诉我们要准备好见到主耶稣的面。如果在人类历史上下一个要发生的重大事件使神愤怒的审判，那么信徒们要带着喜乐在这个教会时代忍受苦难和逼迫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信徒应该怎样在启示录所描述的那种神的震怒中幸存下来，这样的经文连一节也没有。雅各实际上是在说，你们要坚持到底。这倒不是因为神的愤怒随时都有可能倾倒在信徒们的身上，那七年实在是很可怕。雅各说的是，坚持下去，忍耐到底，不要放弃，你们的大君王很快就会降临了。基督随时都有可能再来，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注意不是将来大灾难的苦楚，而是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苦难，但它根本无法与基督再来把我们提走时的那个荣耀相比。上个世纪英国杰出的圣经学者摩根这样写道，基督将要再次降临这个事实是照亮我们前方道路的光，使我们可以忍受现在的苦难。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我总是想着也许在天亮之前那个日子就会到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时，我总会想也许就在今天他会打断我的生活，开始他自己的工作。那么在此期间我们该怎样生活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雅各带我们去了一个农场。请注意他在第七节的后半节所说的， 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很多人认为雅各和他的兄弟犹大一起干过一段时间的农活，犹大也在新约圣经中写了一封信。雅各提到了一年当中的早雨季，也就是秋雨，还有晚雨季，也就是春雨。显然雅各对农作物生长的过程非常了解。在雅各那个时候，农民们会焦急地等待着秋雨的到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秋雨会软化坚硬的土壤，使之适于手工耕种和播种。而春雨对农作物的成熟非常重要，降雨持续的时间越长，农作物的产量就会越大。在雨季之间，他们除草、锄地、施肥，并尽其所能使庄稼成熟。我父亲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长大，直到他从空军退伍并去了圣经学院之后，才开始服侍神。他曾经在不同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他四个儿子在农场生活的故事。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了。我觉得养我那只狗就够费劲的了，所以我很难想象每天早上5点钟在明尼苏达州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中给10几头牛挤奶是个什么情形。挤完牛奶后，他不得不冒着雪走3-4里地去学校上学，然后在路上打一只兔子当午餐。好吧，这最后这部分是我编的，但其他部分都是真的。当我们抱怨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午餐时，他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口袋里装着一个生土豆和一小块包好的黄油。当他到达那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时，他和其他农场的孩子们会把他们的土豆放在烧着木头的炉子上，这样到了午餐时间，土豆就可以吃了。这就是他在学校的午餐。听完这个故事，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去抱怨我们的午餐呢？说实话，我的年龄越大，就越喜欢听这些故事。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生活比务农还要艰苦。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为我们干农活的人。但是种地最困难的还不是体力劳动，而是精神上的疲劳。你永远都不知道天气会怎么样，这会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压力。这就是雅各的观点，他提到了农民的耐心，并马上谈到了天气。我们可以从雅各的例子当中直接看到下面这些事实。农民在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努力工作，比如他们撒种、除草、施肥。农民不会坐等丰收，农民又不得不依赖一些完全不受他们控制的东西，比如降雨。农民的耐心不是来自什么都不做，而是来自于他们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另一个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即使雨水足够充沛，农民在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事情之后，他还是看不到他的庄稼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还是不能确保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还有一个我们能观察到的是，即使有了大丰收，农民也得重新再做同样的事情，年复一年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没有一个农民在种下一茬庄稼以后就指望整个余生都有吃的了，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所以坚持到底，做正确的事，用自律来帮助你的信心之旅，在你心里种下神真理的种子，然后抵制那种自满的诱惑，说这下好了，神啊， 我都做到了。通过雅各书的学习，我们要这样回应主：再来一次，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下去。农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我认识一个商人，他每年暑假都会花一些时间到一个大农场去做义工。他告诉我，当他坐上那台拖拉机的座位时，他对生活的看法就会重新调整，回到应该在的地方。务农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你每天都要坚持不懈的忍耐，把你能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好，同时相信神会为你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接下来，雅各要进一步强调信徒忍耐的责任。请大家看第八节经文：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补充了一点，要坚固你自己的心，更确切地说，就是要让你的心更坚定。字面意思是支撑起你的心。雅各敦促信徒要有果断的行为，要坚固他们自己的内在生命。好几处新约圣经都谈到过，这是神所做的功。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七节说，神要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两处经文都说是神在坚固我们的心。雅各告诉受苦的信徒，要用基督即将再来的应许来支撑起他们的心。圣经从来没说信徒要做的就是穿上白袍，爬上一座山，然后静等主耶稣回来就行了。忍耐意味着要面对一场战斗，要面对一个挑战。有一个作家写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主告诉彼得和其他垂头丧气的渔夫再去撒网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在同一个地方干了一夜了，什么也没有捕到。如果我们每次灰心丧气的时候都能去一个新的地方试一下，这样其实会更容易一些。如果我们能换个环境，去个别的地方，或者做点别的事情，那么就会有一些新鲜感，重新下决心可能就不会那么难了。但是在老地方用老网就不容易了，要与老试探征战，要面对老问题。我们昨天已经失败了的那些老的试炼和挫折，今天还要再次面对，这才是真正困难的。而耶稣说，再撒一次网，再试一次。现在请大家看雅各在接下来的第九节所说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对神没有耐心，常常会导致对神的子民没有耐心。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虽然时局艰难，虽然社会很残酷，虽然你们的情感受到了伤害，但是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我们倾向于把沮丧发泄在身边的人身上，你下班回家对着狗叫，对着猫踢，对着孩子们吆喝，他们其实都不是问题所在，他们只不过在你愤怒的时候 出现在了你的视线里而已。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状况。雅各这里说的埋怨这个词，实际上可以翻译成呻吟，它指的很可能是一种内在的从未被表达出来的感觉，可以指内心对一个人怀有的怨恨。这个动词的动词时态表明这实际上是发生在信徒中的，所以雅各实际上是在告诉他们不要再这样做了。就像他们坚持到底的动力是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一样，对其他弟兄姊妹们不心怀苦读的论断的动力，就是第九节的后半节所说的，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换句话说，对待别人要有恩典和耐心，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信徒的想法、行为和反应都要在基督台前接受我们的主的审判或者是评价，我们要在那里交账，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在交账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会为我们内心所想的一些事情和所做的一些事情而感到羞愧。感谢神，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了刑罚的代价，但我们都希望将来在基督台前，我们有更多所思所想所说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奖赏，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全部的生活都应该以主耶稣即将降临的这个视角来对待。耶稣基督快要来接我们了，这种视角成就了两件事。当我们失败、沮丧、被欺压的时候，这种视角会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同时，他也提醒我们要坚持到底，要按正确的方式生活，要讨基督的喜悦，因为有一天他会在恩典当中来奖赏我们。当我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在第七节中，直到主来中的来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包含着同在的意思。主耶稣不仅有一天会真的再来，而且他的到来是如此确定，以至于说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了。的确如此。当你处在最艰难的境地时，他与你同在。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当你受到逼迫和诽谤的时候，他都知道。当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时，他在做他的工，随时都和你一起来坚固你的心。著名的圣经学者尤金·彼得森用他自己的话来引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的时候说，我们大祭司没有与我们的现实脱钩，他经历了软弱和考验，除了罪他经历了一切，所以让我们来到他面前，得到他准备给予的东西，得到他的怜悯，接受他的帮助。有一位作者通过描写自己与一位双目失明的年轻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个道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约翰，作者每周花几个小时给他读书。有一天他问约翰是怎么失明的，他讲了十几岁时发生的一场事故，以及当时他是如何放弃生活的。他说，当事故发生时，我知道我以后再也看不见了，对我来说，我觉得生活已经结束了，我很痛苦，怨恨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把我的愤怒发泄在我周围的每个人身上。 他说，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没有了未来，我就不想再为自己动一根指头了，让别人来服侍我吧。我关上卧室的门，除了吃饭，我拒绝出来。作者问他后来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的这种态度。他对作者说，有一天我父亲怒气冲冲地走进我的房间，开始教训我。他说他厌倦了我这种自怨自艾的态度，说冬天就要来了，装防风窗户还是我的事情。他喊道，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你把那个窗户装好，然后就砰的一声关上门出去了。约翰说，这让我很生气，我决定我要赌口气把这件事儿做了。我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抱怨着，摸索着出了车库，找到了窗户、梯子和所有必要的工具，然后我就开始工作。我在想，要是我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脖子，他们会后悔的。但是一点一点的，我在房子里摸索着完成了工作。然后他停了下来，他那没有视力的眼睛模糊起来。他告诉那个作者，后来我发现那天其实我父亲一直在我身边，离我从来就没有超过2米远。你可能会认为雅各的建议就像那位父亲对他失明的儿子那样漠不关心，但实际上这位父亲和雅各的要求虽然很高，他们无非是要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就是敬虔的品格和敬虔的行为。让我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雅各的这段经文。雅各在这一段的开头，明确而又含蓄地向信徒们提出了这样两个挑战。在你等待主耶稣基督降临来提走你的时候，要培养你的忍耐，要操练你的忍耐，就从今天开始。在你等待主耶稣基督降临来奖赏你的时候，不要心怀苦毒，就从今天开始。开始像一个农民那样来生活，直到最终的收获在等待着你，要带着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是缺乏忍耐的人，当事情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去成就的时候，当自己的时间安排被打乱了的时候，当不得不去等待的时候，我们常常失去耐心。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出于你，因为你希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结出一个属灵的果子，那就是一个敬虔的品格，那就是我们可以培养出忍耐的品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在世上的那段日子忍耐着身边罪人对他的羞辱，对他的攻击，对他的误解，最终成就了那伟大的救恩。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常常的来充满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去培养出操练出这样的忍耐，让我们更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量，更有你儿子的模样。感谢天父，我们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帮助。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